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15章的2到12节，讲到了圣经中的第一首赞美诗《摩西之歌》。在这之前，圣经记录的对神的敬拜都是通过献祭和牺牲，这是第一次描写人们通过歌唱来敬拜神。今天，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我们永恒的赎罪祭，我们再也不用牺牲献祭了。歌唱成为了我们敬拜神的最主要的方式，而这首《摩西之歌》是圣经中的第一首歌，给了我们很多有关敬拜的启示。《摩西之歌》的第一句就是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这也是敬拜的第一个原则。赞美诗不只是为神唱的，赞美诗是要向神唱的。这让我想起美国一位著名的牧师 J. Vernon McGee， 他在书中写道，总有一些弟兄姐妹找到他说，我有音乐天赋，我有歌唱的天赋，能不能更多的使用我的天赋为神做点什么？ McGee 总会回答说，太好了，我们周五晚上有查经班，周日有3场主日讲道，平时早晨还有吃圣餐的聚会，请你多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在敬拜的环节跟大家一起唱歌。听他这么说，这些人都很失望。而让 McGee 不解的是，这些有音乐天赋的人，他们很少来参加这些聚会，他们宁愿参加教会的唱诗班，开车几个小时出去演出，在舞台上唱赞美诗，却不愿意开15分钟的车到教会来跟大家一起唱。他的教会使用的教堂有一个专门为唱诗班设计的露台，所以他总结说，我现在相信撒旦从天堂跌落的时候是掉到了教会合唱团的露台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唱赞美诗不是一次表演，也不是一件任务，唱赞美诗不应该是唱给人听的，而应该是唱给神听的，而神并不在乎你有没有音乐天赋。在出埃及记15章里，以色列众人都跟着摩西唱赞美诗，但摩西绝对不是一个很有音乐天赋的人，相反，摩西是一个说话都费劲儿的人，无论是对法老还是对以色列人，他经常需要亚伦替他说话。不过神并不在乎，神不在乎你唱得好不好听，神从来不缺有唱歌天赋的唱诗班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天堂有众多的天使，每天在神的宝座前唱赞美诗，他们的声音比世间最著名的歌手还要动听。圣经从来没有要求过神的子民唱得优美动听，圣经甚至都没有说过要唱到调上，唱到拍子上。钦定本诗篇100章这样说，向耶和华发出欢乐的噪音啊，整个大地。有人说，我根本就不会唱歌。太好了，放开你的喉咙唱吧。有一个人在敬拜的时候唱得很难听是好事儿，因为他旁边的人都会抬高他们的声音，好淹没那个人的噪音，整个敬拜的声音会变得更嘹亮。神在意的永远不是你有没有优美的嗓音，而是你有没有欢乐的歌在你的心里。敬拜应该充满欢乐，是喜乐和恩典从内心深处的发泄和表达。因为查尔斯·斯伯金曾经说过，我们敬拜的是一位神奇荣耀和充满欢乐的神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唱赞美诗的时候，神刚刚为他们分开了红海，又合上了红海，淹死了所有来追击他们的埃及军队，他们的内心被神的大能和恩典充满，他们由衷的喜乐，由衷的感谢，由衷的赞美神，这就是最有力量的敬拜，这样的敬拜大有果效。在约翰福音中，耶稣告诉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天父，又有翻译这样说，那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父的，才是真正敬拜的人，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。 所以赞美诗的果效来自于我们与神灵里的共鸣。想让唱赞美诗发挥最大的果效，我们不能机械地唱，也不能只追求动听，我们需要去思想神的美善，思想神一路以来对我们的恩惠，思想神的救恩，思想神的赠与，思想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思想神在我们的家庭中所做的一切。这样的赞美才能挑旺我们自己的灵，与神的灵产生共鸣。耶稣说，天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。寻找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还有接近靠近的意思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总有一些时候我们会感觉离神有一定距离。我知道神与我同在，但我摸不着看不到他，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这种时候，用心灵和诚实向神唱赞美诗，他就怀了靠近我，他就会在我的生活中变得特别的真实，特别的亲近。天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，让神找我们比我们去找神容易得多。这就讲到了敬拜的第二个原则，我们唱的赞美诗要聚焦于神。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唱的这首歌叫摩西之歌，但里面对摩西却一句都没有提。以色列人看不到神，神也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话，他们看到的是摩西伸出手杖，大海就分开了，摩西再伸出手杖，大海就合上了，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去歌唱摩西。歌词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虽然以色列人看到的是摩西的作为，但是他们把这一切荣耀都归给神。他们知道摩西只是神的一件器皿，一件工具，就像医生用的一把手术刀。想想看，假如一个病人从手术台上下来，医生过来告诉他，手术很成功，你以后再也不用为这癌症担心了。这病人非常激动，他开心极了，但是他不是去感谢面前这位使用手术刀的医生，而是拉着医生的手兴奋地说，快把那把割掉我的肿瘤的手术刀拿来，我要好好谢谢他。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病人有病呢？那些在我们的生活中帮助我们的，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。神使万事相互效力，让我们得益处。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，以色列人也应该尊重和感谢摩西。至今，摩西仍然是最受以色列人敬仰的先知。神也要求以色列人对摩西心怀敬意。当一部分以色列人忘恩负义，想要背叛摩西的时候，神差点击杀了他们，还是因为摩西为他们求情才罢手的。但是，我们要知道，赐给我们恩惠的源头是神。我们的敬拜是不能对着摩西的，我们的生命中都有摩西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，尊重他们，但是我们更要感谢和尊重的是使用了他们来帮助我们的神。我们从他们的身上要看到神的大能和恩典，把荣耀归于神，通过敬拜赞美去回应神，这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蒙福。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，敬拜赞美是独一的。以色列人唱道，耶和华啊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一样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。真正的敬拜只能敬拜真正的神。基督徒不否认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灵界生命，我们承认有天使，有撒旦，有邪灵，但是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。以色列人在埃及接触到很多的埃及人的神，通过十灾，神对他们一一进行了审判。这些埃及人的偶像全加在一起，也不能抵挡我们的神分毫。我们的神不喜欢有人与他竞争在我们心里的位置，为什么？因为本来就没有人配与他竞争。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，包括所有的埃及人的偶像，也不过是堕落的天使。而天使也是神创造的，作为天地的创造者，我们的神才能支配宇宙万物和一切的物理定律，他手中握着世界上一切的原子。 所以神要独占我们的敬拜，而且他对此一点也不会不好意思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。这样的话在圣经中出现过11次之多。中文翻译成祭邪，其实原文就是嫉妒。翻译的人不想翻译成嫉妒，因为他们以为这不应该是神的一个品质。其实真心爱过的人都知道，嫉妒不需要不好意思，也不是什么品质问题。爱本来就是圣洁公义但又嫉妒的。如果老公爱自己的妻子，他肯定会嫉妒。如果有个女孩说，我老公最好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吃醋，那他可得仔细想想他老公是不是真的爱他了。一个好的妻子也不可能愿意跟其他人分享自己的丈夫。神也是一样。在圣经中，我们被称作基督的心腹，所以我们唯一的敬拜，唯一的虔诚都应该是给神的。他不要任何的替代品，除他以外，他不希望你敬拜任何偶像，或者敬拜任何人，任何东西。即使是你的工作也不行，即使是你的孩子也不行，即使是你的银行账户也不行，更不能是你的嗜好，你的引证。我们甚至不能敬拜天使。在启示录中，约翰见了天使要下拜，天使说，等下，暂停，这可不行，你不能敬拜我，你只能敬拜神。不要敬拜天使，不要敬拜圣母玛利亚，不要敬拜教皇，要敬拜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。第四，敬拜赞美不是一个仪式，而是一种关系。摩西之歌唱道，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神是我们的救赎者，我们是神所救的百姓。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神的孩子。耶稣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是耶稣的心腹。我们要在这样的关系中敬拜神。在西方文化里，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。一个小男孩跟他妈妈一起烤姜汁饼干。这个小男孩做了一个很好看的人形饼干，他给他嵌上眼睛，画上微笑的嘴，用糖汁做出漂亮的纽扣，用面捏出手和脚。他把这块饼干叫做姜饼人。哪知道刚一烤好，这姜饼人就活了。他看了一眼那小男孩，跳下桌子，跑出门外，一溜烟不见了。于是小男孩到处去找他做的姜饼人，终于他在一家糕饼店的橱窗里找到了他。于是他进去跟那个糕饼店的老板说，对不起老板，你摆在橱窗正中央的那个姜饼人是我的，是我做的，我几个小时前刚做好的，他从我身边跑掉了，但是他是我的。老板说，你凭什么说他是你的呢？小男孩说，因为我造了他呀。老板说，不好意思小朋友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如果你想要那个姜饼人，你就得给我5块钱。小男孩说，你没听明白，这姜饼人本来就是我的。于是那小男孩揍了老板一顿，没有没有，讲错了。于是这小男孩从兜里掏出了5块钱，买下了姜饼人回家了。他对着这个姜饼人说，你是我的，因为我造了你，可现在你是我的，绝对是我的了，因为我买赎了你。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神告诉以色列人，我不只造了你，我还通过那么多灾害，那么多神迹救赎了你。我们是属于神的，神是我们生命的主。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我们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。保罗提醒我们说，你们不属于自己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。那就是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。神是我们生命的主，因为他不止造了我，他还付了重价赎了我。我们敬拜神，不是为了请神来做我们的保姆或者副驾驶，我们是邀请他来掌管方向，掌管我们的生命，命定我们的脚步。第五，敬拜是征战的武器，有强大的战斗力。摩西之歌唱道， 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又说，万民听见就必颤抖，疼痛恐惧抓住了非利士的居民。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，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，所有迦南的居民都胆战心寒，恐惧战惊临到他们身上。因着你大能的手臂，他们像石头一样寂然不动，直到你的人民过去。耶和华啊，直到你买赎的人民过去。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你的神会为你战胜仇敌，他会让你的仇敌听到你的名字就胆战心寒。大家都知道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探查迦南地的事儿吧？当时约书亚和加勒回来说，这迦南地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美地，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现在就应该攻进去夺取这地。但是另外十个探子说，我们不能去，那儿的人都是巨人，我们在他们眼里就像蚂蚱一样渺小。最后以色列人听了这十个探子的话，在旷野里他们又游荡了38年。可事实跟这十个探子所说的正好相反。38年之后，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真的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，他派了两个探子去耶利哥城，他没有派12个，多派一些没有信心的人只会坏事。这两个探子遇到了一个叫做喇合的妓女，喇合对他们说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了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，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儿，心就消化了，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，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。如果你歌唱赞美你的神为你做的神迹，如果你愿意在人前彰显神的荣耀，你的敌人不管在你眼里多么高大，在你眼里多么众多，他们的心都会消化掉。充满信心的敬拜是大有杀伤力的武器。我们讲过，在列王记下21章，摩押人、亚门人、米乌尼人一起来攻打以色列人，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，敌众我寡的局面，经上记着，以色列王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，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，说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众人放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押人和希尔山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这就是敬拜的战斗力，因为就像大卫说的，决定战争结果的乃是耶和华。在美国有一个撒旦教，近年来开始流行，以至于奈飞 HBO 都以撒旦教为题材拍了电视剧。有一个叛教出来的撒旦教徒在电视上做见证说，他们跟撒旦做了交易，撒旦确实给了他们一些特别的能力，比如他的灵会离开他的身体去诅咒撒旦派他去诅咒的人，但是他没办法诅咒真正有圣灵住在里面的基督徒，特别是如果他遇到这个基督徒正在歌唱赞美诗，他的灵就会受伤，头痛欲裂好长时间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在哥林多后书中他又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我们的征战首先是属灵的征战，而我们的武器也首先是属灵的武器。敬拜赞美就是属灵征战中的海马斯，可以改变整个战争的格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如果你最近遇到了一些攻击，如果你正处在某个征战之中，我建议你每天花一些时间唱赞美诗，你会看到神为你征战，神为你消灭仇敌。第六，敬拜可以让你得到并保有产业。摩西之歌在结尾处是这样唱的，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栽于你产业的山上。耶和华啊，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，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。耶和华必为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歌中预言道，神要把你带进你的产业，带进他的居所。这两个概念其实是合二为一的，神给你的产业就是他为自己造的居所。当你的神有了居所，你就有了产业。但神居住在哪里呢？诗篇二十二章说，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的。神居住在我们的赞美敬拜里，他可以居住在会幕里，如果那是以色列人敬拜他的地方。他可以住在圣殿里，如果那是以色列人敬拜他的地方。他也可以住在我们的身体里，如果那是我们敬拜赞美他的地方。他住在我们的赞美里，他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。所以教会从来不跟教堂划等号，神不是住在砖石所造的教堂里，而是住在敬拜他的人心里。在以色列的历史上，只要他们敬拜神，神赐给他们的产业就安如磐石。可如果他们背离神，停止了对神的敬拜，他们就会遭到攻击，甚至圣殿会被烧掉，以色列人会被掳走或者驱赶出神给他们的产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唱赞美诗是我们属灵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环节。今天虽然疫情已经过去，风控已经全面放开，但教会生活仍然受到很多限制。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即使不能去教会唱赞美诗，也要在家里唱赞美诗。因为当你向神唱赞美诗的时候，神就会来回应你，给你得胜和美好的产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愿赞美敬拜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成为你经常拿在手中的武器。在赞美中，神会带领你走进属于你的产业，走进他应许你的产业，让你能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，活出蒙福的生命。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